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10月21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与澳洲签署5亿美元关键矿产协议，核潜艇印太防卫协议提速。
川普喊话，若不达成协议，对华关税11月起升至155%。
高市早苗当选日本首位女首相。
中共召开四中全会，民间疯传中共垮台视频，盼望没有中共的新中国。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周一，川普总统在白宫接待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双方达成多项重要协议，包括总额85亿美元的关键矿产合作，以及推进 AUKUS 框架下的核潜艇计划，加速双方在印太地区的防务协作。这是川普总统第二任期后首次与澳洲领导人正式会晤。川普总统强调，美澳两国将共同维护印太地区的自由与稳定，建立更牢固的稀土和关键矿产业供应体系，减少对中共的依赖。川普总统说，中共现在掌握着全球90%的稀土产量，在川西会之前，美国跟澳洲签署稀土协议很关键。阿尔巴尼斯则表示，澳洲将持续与美方协力应对地区挑战，坚定支持 AUKUS 计划，并欢迎美国在北澳地区扩建联合军事基地，巩固盟友关系。川普谈到，美国正依据美英澳签署的 AUKUS 协议，协助澳大利亚打造一支核潜艇舰队，项目进展速度很快。同时，澳洲还在为印太安全建造军港等设施。川普同时驳斥了中共在军事发展方面领先西方的说法。他说，美国在 AI 方面大幅领先中国，并拥有很多人都没有听说过的武器。这些武器项目是我4年前启动的，我在4年前重建了军队。川普同时淡化了中共入侵台湾的可能性，并表示，中共不太可能近期对台湾动武，但强调如果发生冲突，美方有多种反制手段。他说，美国拥有目前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远远超过其他国家，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他强调了美国军事实力的威慑力量。
川普总统周一在白宫表示，如果美中达不成贸易协议，从11月1号起，美国对华关税可能调升到155%。川普总统在和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会面时表示，关税是美国武器库中的一个有力工具，北京正在支付55%的关税，这可是一大笔钱。他相信中方会坐下来谈判并达成协议。美中正在进行贸易谈判之际，中共于10月9号突然宣布扩大对稀土相关产品的出口管制，惹恼了美国。川普总统隔天宣布，从11月1号起，对中国输美商品在现有关税的基础上再增加100%的额外关税，并对关键软件实施出口管制，美中贸易战升级。不过，美中官员仍在尽力安排川普总统和中共党魁习近平本月底在韩国 APEC 峰会期间进行会晤。川普总统周一表示，预计会和中方达成一份公平协议。我希望他们过得好，我希望他们繁荣，但我们必须共同繁荣，这是双向的。川普还说，我受邀去中国，将在明年年初的某个时候去。
日本众议院在首相指名选举中确定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获胜，他被选为第104任内阁总理大臣，成为日本历史上首位女性首相。在当天周二下午的选举中，高市早苗在首轮投票中击败在野营候选人，并在465张选票中获得237票，成功跨越了过半数的门槛。随后举行的首相亲任仪式与幕僚认证仪式，预计高市内阁当天晚间正式成立。这次高市早苗的当选是在日本政坛经历重大重组后实现的。自民党在与公民党决裂之后，与日本维新会达成新的联盟。维新会将采取 格外合作的方式支持新政府。在组阁人事方面，高市已迅速敲定关键成员名单，预计片山高月将出任财务大臣，成为日本首位女性财务大臣。此外，高市有意日用总统选举的三名对手入阁，向外展示自民党团结。高市有意任用总裁选定的三名对手入阁，向外展示自民党团结。根据日媒报道，自民党与维新会达成的协议中，确立了未来几年的主要政策方向。
中共正在举行为期四天的20届四中全会，外面关注中共高层人事变动，猜测谁是习近平的接班人。不过，中国民间却不这么想。一段描述中共垮台后中国场景的 AI 生成影片近日在网络疯传，引发海内外华人热议。油管博主财经冷眼周一转发了这段影片，内容呈现了自由选举、言论开放、政治平反等画面，激起许多中国民众对没有共产党的新中国的强烈向往。比如，影片内容有一名官员宣告制定保障人权和自由的新宪法，中共前党魁毛泽东的画像从天安门城楼被摘除，许多遭打压的政治犯获释和家人团聚。此外，还模拟上海市长选举、选民自由投票等民主场景，引发大量关注和转发。网民纷纷留言表示，看得太爽了，这才是中国梦，自由才是生命最宝贵的价值。影片制作质感获得肯定，许多观众认为这种视频的威力不可小觑。据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的数据，目前已有超过 4.5 亿人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而近日中国男星于朦胧坠楼事件更掀起了新一波三退大潮。来自山东临沂的13位民众表示，从胡勋一案到活摘法轮功器官，再到天安门自焚北案和于朦胧事件，看清了中共的腐败和暴政，看来上天真的要灭共产党了。他们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该影片在中共四中全会前夕广泛传播，对于中共是个极大的讽刺。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上诉法院允许派兵进驻波特兰，川普说援引叛乱法是总统权力，请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尽管民主党官员持续反对，上诉法院周一裁定川普总统可以派兵进驻波特兰，而针对是否援引叛乱法镇压境内犯罪叛乱问题，川普总统表示援引叛乱法是总统拥有的最强大权力，历史上许多美国总统都曾动用过，只是我目前还没有这么做。请听报道。
川普总统对于动用叛乱法一事，周日在空军一号上对记者表示，我们希望我们伟大的城市里没有犯罪，所以如果我想的话，我有权使用叛乱法，然后将所有这些混乱都抹去。这是总统拥有的最强大权力，我绝对拥有权力去做这件事。川普还指出，此前许多美国总统都曾援引过该法案。叛乱法于1807年由杰弗逊总统签署成为法律，该法律允许总统部署美国军队以及联邦化州国民警卫队成员以镇压美国境内的叛乱。川普对福克斯新闻的巴蒂罗莫表示，虽然我还没有使用过它，但别忘了我可以动用叛乱法，几乎 50% 的总统都曾使用过它，那是无可置疑的权利，只是我目前选择了不这样做。最后一次动用该法案的是布什总统，他在1992年洛杉矶致命骚乱期间援引了该法案。本月早些时候，川普在白宫对记者发表讲话时提出了动用该法律的可能性。此前，一名联邦法官下令阻止总统向俄勒冈州波特兰市部署国民警卫队成员。川普指出，该市实际上已被左翼国内恐怖组织接管。川普曾在10月6号对此表示，如果我必须动用叛乱法，我会这样做。如果有人遭到杀害，如果法院阻碍我们行动，或者州长或市长阻碍我们，我一定会这样做。 我想确保人们不会惨遭杀害，我们必须确保我们的城市是安全的。对于川普计划向波特兰派遣国民警卫队的决定，尽管波特兰市和俄勒冈州的民主党官员反对，周一，美国上诉法院仍裁定川普总统可以派遣国民警卫队进入波特兰。以上新闻由李月播报。
以色列机场管理局周一宣布，美国副总统万斯周二将访问以色列。万斯此行正值加沙停火与人质释放协议陷入执行困境之际，美方期望借此行推动以哈双方重申承诺，维持脆弱的停火局势，并为川普总统主导的中东和平计划续注外交动能。请听报道。
周二，副总统万斯将访问以色列。这次中东之行正值加沙和平计划面临考验之际。自以色列和哈马斯签署加沙停火和人质释放协议以来，该协议在一周来的执行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预计万斯此行将继续推进美方外交努力，以促使以色列和哈马斯遵守协议，避免中东和平计划崩溃。以哈达成的第一阶段协议主要解决了停火和释放人质的问题，但尚未完全实现川普提出的和平计划。万斯将面临该计划中最棘手的两个问题，即哈马斯解除武装以及以色列军队完全撤出加沙地带。一些前美国官员表示，万斯这次中东之行需要达成的最低限度目标是必须要在其他川普特使的协助下说服以色列政府，要求他们在面对哈马斯挑衅时保持克制，并确保人道援助物资能顺利进入加沙。以色列国防军周日指控哈马斯违反了停火协议，向以军发射了一枚反坦克导弹，并向以色列士兵开火，造成两名以色列士兵死亡，三人受伤。以军随后对哈马斯发动了一系列报复性空袭。事后，虽然以色列和哈马斯双方均重新承诺将会遵守停火协议，但形势依然严峻。周一，包括川普的女婿库什纳和特使威特科夫在内的美国代表团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了会谈，以期巩固停火协议，并就这项包含20个步骤的和平计划的下一阶段行动展开讨论。万斯将在周二与内塔尼亚胡讨论地区性挑战和机遇问题。万斯在前往以色列前夕承认，执行停火协议难度很大。他告诉记者，保持协议得到完好的执行将是一件复杂的事情，停火可能会时断时续，需要监督。以上新闻由李月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川普官员警告中共，不要胁迫驻美发展的外企，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10月21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中国流感提早爆发，毒株变异惹恐慌，民众质疑是新冠疫情再来；
美国 ICE 9个月逮捕了48万名非法移民；
参议院第11次否决临时拨款法案，联邦政府继续停摆；
移民局开始采用2025新版入籍试题和流程。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中国今年流感疫情提前爆发，引发民众强烈关注。中共疾控中心最新监测显示，南方多省流感病例数持续攀升，且主要流行的 H3N2 毒株已发生变异，导致感染人数明显上升，部分患者甚至质疑这根本就是新冠又来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主任医师李彤曾表示，今年主流毒株为 A 型 H3N2， 与去年流行的 H1N1 不同，导致民众普遍缺乏免疫力， 他指出 H1N1、H3N2 及 B 型流感症状相似，常见有高烧、咳嗽、全身酸痛与乏力等，与普通感冒区别明显。不过大量中国网友反映，这波流感比新冠还难受，不少人长期咳嗽不愈，药物效果不显著，家长更忧心孩子高烧不退，需就医打点滴方能缓解。有孕妇表示恐惧再次感染，称已经受不起第二次折腾。部分民众认为官方报道的流感实为新冠复燃，有人写道，发烧、骨头痛、出血，这就是当年的新冠症状。也有人直言吃药没用，这病毒变厉害了。
国土安全部长诺姆周一在佛罗里达州的记者会上表示，自一月份以来已逮捕了超过48万名非法移民，其中约 70% 的人有刑事指控或已经被定罪，这个统计数字不包含外国逃犯、在其他国家有犯罪记录的非法移民、帮派成员以及恐怖分子嫌疑人。诺姆指出，川普总统指示移民和海关执法局锁定最严重的非法移民犯罪者，被逮捕的部分罪犯包括曾因与未成年人乱伦、谋杀、性侵未成年人及家庭暴力而被定罪的非法移民。诺姆表示，我们不会再让这些人恐吓街头，也不会让他们将美国家庭变成受害者。他列举了九名在佛罗里达州被捕的严重犯罪非法移民做说明，其中一个被捕案是来自古巴的非法移民拉莫斯，他曾因谋杀、绑架、抢劫、持械劫车及酒后驾车而被定罪，并于2008年被联邦移民法官下令遣返，但直到最近才被 ICE 探员拘留。
美国政府停摆已将近3周，两党仍僵持不下，难以打破僵局。参议院周一以50票对43票第11度否决了众议院通过的持续决议案。这个法案原先希望为政府提供临时资金至11月21号，但需要达到60票的门槛才能通过。目前数十万联邦员工仍然处于无薪休假状态，而运输安全管理局和边境巡逻人员等必要岗位人员则在没有支薪的情况下工作。根据国会预算办公室的估计，政府停摆每天造成约4亿美元的损失。这场僵局的焦点在于，民主党人坚持将延长健保补贴作为重新开放政府的先决条件。民主党人警告，11月1号将公布的新一轮保费调整将冲击广泛民众。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图恩则强烈抨击说，民主党人是独自创建了奥巴马健保，并独自选择了这些税收抵免的到期日，但现在竟然成了共和党的危机，这真是令人惊讶。事实上，共和党人从未与此有任何关系。预计参议院周三将再次对临时拨款法案进行表决。
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表示，从周一起，提交入籍申请 N400 表格者需要采用2025新版公民入籍考试题，而之前提交入籍申请者则仍然使用2008年版的试题。2025年版的入籍公民考试题库有128个问题和答案。根据公民及移民服务局的规定，入籍考试时移民官口头提问其中的20道题，答对12题就可以通过，答错9道题则不通过。申请人有两次考试机会，若第二次仍然没有通过，其入籍申请则被驳回。新版的试题内容和考试流程被认为比之前的2008年版难度更大。移民局发言人特拉格瑟在公告中说，美国公民身份应仅授予那些能够完全认同我们国家的价值观和原则的外国人。他说，只有符合所有规划条件的外国人，包括具备阅读、书写和口说英语的能力，并了解美国政府制度和公民知识，才能成为美国公民。这样才能确保这些新公民已经完全融入，并将为美国的伟大贡献力量。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官员警告中共勿胁迫驻美发展的外企，请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随着美国职棒大联盟 MLB 季后赛进入了高潮，世界大赛即将开打。周一，法新社调查揭露，大量来自东南亚的脸书粉丝专业冒用道奇、洋基等球队的名义，通过 AI 生成假新闻和吸睛图片，诱导用户点击并从中牟利。这些粉专名称如道奇王朝、洋基国度，表面看像是真实的粉丝社群，实际上连接到充斥广告和 AI 捏造内容的网站。例如有贴文夸称道奇巨星大谷翔平捐助500万美元设立了犬只收容所，我慷慨给小费与服务生。类似的剧情也套用至其他明星球员如贾基和杜南。专家警告说，这些粉专可能用于养账号，后续转卖或出租给有意散播恶意假讯息的团体。 AI 工具公司 Lotte 创办人埃里格尼指出，骗子正在学会如何讲出更加动听的故事， AI 让假讯息更加真实，更具有吸引力。根据 Meta 平台透明度资料，这些账号虽然标示美国联络资讯，但实际上多由越南等东南亚国家操控。法新社提交的32个相关粉专总计吸引了超过 24.8 万名追踪者。 Meta 发言人表示，已针对这些粉专展开调查，并将采取适当的处置。虽然部分贴文看似无害，如 AI 生成大谷翔平和小狗互动的图片，但仍可能助长错误资讯扩散，这凸显社群平台在 AI 时代管控假讯息的挑战日益加剧。
Anthropic 周一宣布推出 Cloud for Life Sciences， 这是一项新产品，旨在帮助研究人员利用该公司的人工智能技术推动科学发展的进步。该产品是围绕 Anthropic 现有的 AI 模型建造的，但支持于实验室在研发过程中常用的其他科学工具建立的新的链接。 Anthropic 表示，它将能够帮助研究人员完成发现过程的所有阶段，从进行文献中溯到制定假设、分析资料、起草监管档案等等。专案的主管艾布拉姆斯表示，现在到了我们决定将这视为一个重大投资领域的关键时刻。我们希望世界上所有生命科学研究中有相当一部分能够在 Cloud 上运行，就像今天的编码一样。
周一，亚马逊云服务 AWS 发生了重大故障，导致包括 Amazon、Alexa 在内的多个主流网站瘫痪。据 Detector 报告，美东时间中午左右，用户针对 AmazonAWS 和 Alexa 的当机举报激增。 AWS 当天下午1点30分表示，部分区域的 EC2 服务已出现了早期恢复迹象，启动新实例的错误率和网络连接问题正在下降。公司于美东时间下午6点53分公告，自6点后不久起，所有 AWS 服务均恢复了正常运行。不过 AWS 指出，一些服务仍积压了大量消息，预计在未来数小时内完成处理。这次故障严重影响了 Amazon.com 其部分子公司和 AWS 的客户支援业务。 AWS 表示将在事后发布详细的事件总结报告。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针对中共制裁韩国韩华海洋集团一事，川普政府贸易代表格里尔周一警告中共勿胁迫帮助美国发展关键产业的外国企业。请听报道。
周一，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发表声明，回应中共试图胁迫那些通过在关键领域进行大规模战略投资来帮助振兴美国工业的公司。格里尔写道，中国近期在全球范围内对私营企业采取的报复行动是其更广泛经济胁迫模式的一部分，目的在通过阻止外国公司投资美国造船业和其他关键产业来影响美国政治，并控制全球供应链。 中国占全球造船业的一半以上。近年来，中共一直试图加强对南海、台海关键航道的控制。南海和台海争端对全球经济具有很大影响，因为船舶承担着超过 80% 的国际贸易运输。虽然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但造船能力相对有限。因此，川普政府通过吸引全球第二大造船韩国企业的投资，来提振美国造船业。韩华集团是韩国十大财团之一，也是全球最大的造船商之一，并获得美国海军舰艇维修与大修合约。此外，该集团还计划建造一艘悬挂美国国旗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10月14号，中共商务部发声明，将韩国造船巨头韩华海洋旗下五家美国子公司列入制裁名单。格里尔在声明中说，恐吓企图不会阻止美国重建造船基地，也不会阻止美国对中国瞄准关键工业领域，以谋求主导地位的行为作出适当回应。他表示，美国将继续致力于捍卫本土企业，确保供应链安全，并鼓励盟友投资于美国的工业未来。韩国承诺向美国造船业投资1500亿美元的一部分，呼应美韩贸易协议中的让美国造船业再次伟大倡议。川普总统对此高度赞扬，称韩华的投资是美国制造业复兴的重大胜利，将创造大量就业机会，重振我们的造船实力。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您知道吗？每天一点点的好处，不只是开胃，还可能帮你管住血糖、燃烧脂肪、提振体能。多项人体实验证实，在餐前五分钟喝30毫升的天然酿造醋，不但可以降低餐后的血糖和胰岛素反应，还能减缓脂肪合成，提升肌肉对葡萄糖的利用效率，帮助你吃得饱、血糖稳、精神好。
血糖稳定了，脂肪就不乱长，肌肉吃得进糖，身体自然有力，体能不再时好时坏，整天不累不困。一项长达12周的研究指出，肥胖者每天喝下15至30毫升含醋饮品后，体重 BMI、 内脏脂肪、腰围与血脂都明显下降。这不是口号，而是数据。
醋真的不只是调味品，它是你身体管理的一把钥匙，是餐桌上看不见的健康助力。选对好醋，喝出轻盈人生。无论你是正在控糖、想减脂，还是只是想吃得舒服、活得有精神，别忘了，餐前一口醋胜过事后跑三圈。
而我们推荐的这款醋最厉害的是，真正的天然菌6个月发酵的纯酿醋。发明人是为了解救罹患川崎氏症的孩子的病而开发研制的，获得了多个世界级的大奖，10多年来也帮到很多人，让大家重拾健康。
欢迎前往美好生活小铺试饮和购买，小铺的热线 510-850-8680。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